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伊朗外长扎里夫秘密录音被曝光，伊美在波斯湾再次发生摩擦，伊美关系或面临波动。
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将进一步拓宽双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英未来关系协议，欧盟英国表示欢迎。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七天超过30万例，遭遇疫苗严重短缺难题。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美国拜登政府迎来执政百日，多个社会热点问题应对未得到民众认可。
欧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巴黎圣日耳曼主场1-2遭曼城逆转。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4月29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就乍得总统代比逝世向乍得军事过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乍得政府和人民以及代比总统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形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李克强强调，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开放应该是双向的，要在扩大相互开放中推进自由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方愿同欧盟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签署生效，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默克尔表示，明年是德中建交50周年，德方愿同中方深化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
28号，斯里兰卡总统兼国防部长戈塔巴亚、总理马辛达在哥伦坡分别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一天，魏凤和还与斯里兰卡国防部常秘古纳拉特纳举行会谈，共同启动中国国防大学斯里兰卡校友会网站。
欧洲议会28号宣布批准欧盟与英国去年年底达成的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为英国脱欧后双方贸易关系提供了行动框架和法律依据。为尽可能减少英国脱欧对英欧贸易的影响，双方从今年年初起开始临时执行这一协定。此次经欧洲议会通过后，这份协定尚需欧盟理事会批准。按照计划，协定将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英国议会去年年底已批准这一协定。
俄罗斯外交部28号宣布驱逐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驻俄使馆的总共7名外交人员，作为这些国家驱逐俄外交官的回应。
美联储28号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发布声明称，为继续缓解新冠肺炎疫情为美国带来的经济冲击，美联储将致力于使用全方位的措施来支持美国经济，包括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至0.25%，并将继续每月增持至少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每月至少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在实现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第29届代表大会28号在首都努尔苏丹召开，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去大会主席一职，交由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担任。
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领导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靠近洛杉矶海岸的海底存在一个巨大的有毒化学废料场，超过2.7万桶疑似含有杀虫剂 DDT 成分的废料被倾倒在那里。美国媒体报道称，据运输日志显示，1947年至1961年间，一家服务于加州蒙特罗斯化学品公司的废料处理企业每个月向这片海域倾倒2000桶含 DDT 的工业废料。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伊朗外长扎里夫秘密录音被曝光，伊美在波斯湾再次发生摩擦，伊美关系或面临波动。
本月6号以来，在伊朗核协议其他相关方协调下，伊朗与美国间接地在维也纳进行接触，磋商解除对伊制裁和恢复遵守伊核协议，伊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不过就在这段时间里，相继发生了伊朗船只在红海遇袭、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供电故障、伊朗外长扎里夫的秘密录音文件被曝光，以及伊美两国军队在波斯湾发生冲突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会对伊美关系和伊核协议谈判工作造成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湘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扎里夫秘密录音被曝光以及伊美两国军队在波斯湾发生冲突的情况。
好的，自从伊朗与美国在维也纳开始间接接触以来，发生了一系列被认为是企图破坏谈判进程的事件，其中最近的两起就是伊朗外长扎里夫的一个秘密录音文件被外国媒体曝光，以及伊美两国军队在波斯湾发生摩擦。4月25号扎里夫的一段录音被曝光后，在国际社会和伊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外媒报道，扎里夫在这段录音中批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干涉。扎里夫在录音中还表示，俄罗斯并不愿意看到伊朗与欧美国家签署核协议，因为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常化不符合莫斯科的利益。外媒曝光这段录音被伊朗外交部斥责为不道德的政治行为，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曝光录音是为了破坏正在维也纳进行的谈判工作。4月27号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6号晚8时左右，在波斯湾北部海域，三艘革命卫队的快艇迅速靠近美军海岸巡逻舰霹雳号和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巴拉诺夫号，而为了驱离这些靠近的革命卫队快艇，美军舰船不得不开火示警。据悉，这是美军时隔将近4年首次向伊朗船只开火示警，也是本月以来两国海军第二次在波斯湾发生摩擦。目前伊朗军方没有针对美国海军的声明做出回应。主持人，
那么目前呢，伊朗总统鲁哈尼的任期已经不到100天，在他任期最后的日子里，他非常希望恢复伊核协议，推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两起事件明显不利于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对此鲁哈尼有何回应呢？
鲁哈尼在28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表态。在谈到扎里夫秘密录音被曝光时，鲁哈尼表示，这段录音是被一家反伊朗的外国电视台公布的，选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布录音，目的在于破坏维也纳会谈。他说，
当前维也纳会谈正在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而曝光这一录音的行为就是为了在伊朗国内制造不和。伊朗要依靠团结才能赢得胜利和推动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而内部分裂并不能解除对伊制裁和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
面对外界质疑伊朗军方与外交部门在外交政策上有矛盾时，鲁哈尼表示，军方与外交部门并没有相互拆台，而是相互配合的。他说，
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有人认为在伊朗要么是军方要么是外交部占优势，或者要么是外交政策要么是国防政策占主导权，再或者要么是军事战斗要么是外交谈判取胜，这是不正确的。军方和外交部门是应该相互帮助的左右手，一双手最终服务于同样的目的，政府与军方之间没有任何隔阂。
鲁哈尼还批评了以色列、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以及美国国内的一些势力进行的一系列反伊朗的行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平。
对于本月以来伊朗和美国两国海军第二次在波斯湾发生摩擦，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在稍早前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这显示出美国与伊朗目前都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其实这个显示出来了，美国和伊朗在当前都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尤其是在波斯湾海域都处在一个非常紧张和对峙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会使得身处一线的美国舰艇和伊朗舰艇之间都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情绪，因此说双方在相对接触的过程中，或者说相对距离比较近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会采取相对比较激进的方式来保护各自的安全。那么这种相对激进的方式最终就会导致一种局势的紧张，那么也可能会加剧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的这种紧张对立。所以说这其实更多的是反映出来了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紧张关系啊，也其实是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需要采取措施来缓和当前的双方的这个紧张的对立的情绪，那么通过其他的外交途径来实现这种当前的紧张关系的这种降解和突破。
那么目前呢，伊核协议相关方正在维也纳进行新一轮会谈。王进认为，两国海军的这种行为会增加双方在谈判桌上的沟通难度，
肯定会对美国和伊朗关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会增大双方在谈判桌上进行沟通的难度。一方面，它会激起双方各自国内的这种反抗的意见和反对的声浪，那么会加大各自国内反对沟通的这样的意见的这种受欢迎度。另外一个方面，它也会增大彼此之间在谈判桌上的不信任感，那么最终会促使谈判难度的增加。因此这种斗法在当前来说还是会对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想其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或者国际社会的有关各方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帮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能够降低这样的这种负面新闻所造成的影响，那么进而推动谈判的这个实现和和解。
据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会见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梅尔本沙巴特，双方就伊朗核计划和耶路撒冷发生的暴力冲突等一系列地区问题进行磋商。王金认为，美以在伊朗核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而伊核协议的未来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短期内实现谈判的突破。
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根源性的，就是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在美国看来应当是建立在伊朗核协议为根基的这种多边主义的国际机制之下，通过这样的手段来约束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但是以色列呢是认为伊朗并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以色列认为伊朗即使是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仍然会继续的通过各种手段来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所以说以色列是反对美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接触，那么也要求美国继续加大力量来封锁和制裁伊朗，向伊朗施加更加大的压力。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是非常深刻的，那么也很难在短期内通过这种会谈呀、双边会晤和这种游说的方式予以解决。以色列肯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那以色列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会不会能够最终的迫使美国在这个伊朗核问题上撤出与伊朗的对话，我想当前难度还是很大，因为这一届美国政府还是会认定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伊朗核问题是一个非常合适也是非常理性的选项。所以说我想以色列的努力恐怕还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最终的一切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外交突破，尤其是谈判上的这个突破能否帮助双方都重新的回到伊朗核协议的框架之下。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最为严重的
不丹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8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视频形式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默克尔分别通过新闻发言人和政府网站发表声明称，德中关系紧密、多元、充满活力，两国将进一步拓宽双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主持磋商时说，这是自己任期内的最后一轮中德政府磋商，但不会是中德之间的最后一轮政府磋商。他对特殊时期无法前往中国，只能以视频形式与会表示遗憾。默克尔强调，
Wir haben sowohl in Ihrem Land als auch bei uns und in ganz Europa.
过去的一年对于中国、德国、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极其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和经济活动都遭遇严峻考验。只有携手抗疫，才能共克时艰。中国和德国可以一同发挥重要作用。
在默克尔看来，要想战胜新冠病毒，除了为本国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外，德国和中国还可以就疫苗生产、认证等方面坦诚交流。默克尔指出，两国间的政府磋商具有良好传统，相信此番磋商将进一步扩大德中合作的广度。他说，
作为2020年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能够在任内，也就是去年12月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意义重大。彼此市场准入和互惠夯实基础，还完善了法律框架，提高了透明度。
默克尔认为，除了经济将一如既往是双边合作的关键领域之外，德国与中国也会继续深化其他方面的合作，例如从外交政策层面协调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公共卫生等问题。
德中伙伴关系也意味着双方可以一起讨论棘手的议题，开诚布公。这种交流既涉及相同立场，也涉及不同看法。我认为只有保持对话才能消除分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柏林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之际，相继发生伊朗船只在红海遭袭、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供电故障、伊朗外长扎里夫的秘密录音文件被曝光，以及伊美两国军队在波斯湾发生冲突等一系列事件。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认为，美伊双方频频发生摩擦，将增加在谈判桌上的沟通难度。
肯定会对美国和伊朗关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会增大双方在谈判桌上进行沟通的难度。但是我想，其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或者国际社会的有关各方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帮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能够降低这种负面新闻所造成的影响，那么进而推动谈判的实现和和解。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8号23:16，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63656例，达到1,4,832,9,348例；死亡病例增加12,260例，达到3,128,96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9号5:20，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222万例，达到3,222万2,328例；死亡病例超过57.4万例，达到57万4,247例。
目光转向印度，当地时间28号，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36万，再创新高，并连续7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印度于28号向18岁以上的成年公民开放了新冠疫苗接种注册。然而，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很多地区目前面临着疫苗短缺的问题。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公泽你好，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28号早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30，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799万7,267例，累计死亡病例突破20万例，达到20万1,187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共新增36万0960例确诊病例，再创新高。日增病例连续7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3,293例，同样创下单日死亡病例新高。 而在28号上午，马哈拉施特拉邦拉特纳吉里地区的一家制药厂突发大火，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扑救后，火势得到控制。同样在28号凌晨3点，塔纳市的一家医院也发生火灾，造成4名患者死亡。这些意外事件对印度目前缺医少药的情况可谓说是雪上加霜。目前新德里等大城市的医院已经没有足够的空床位和氧气，没有患上新冠肺炎的其他疾病患者很难得到门诊救治，而全力应对新冠疫情的医院在面对真正的新冠重症患者时也往往束手无策。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7号，印度全国已累计检测超过了 2.82 亿份病毒测试样本，其中27号当天共检测样本172万余份。主持人，
我们看到印度在28号开放了18岁以上公民的疫苗接种注册，那么印度目前的疫苗供应情况如何呢？下一步接种工作会如何展开？
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开始，所有18岁以上的印度公民都可以注册申请接种新冠疫苗，而政府将从5月1号开始新阶段的接种工作，注册将通过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进行，民众将按照疫苗储量被分配到相应的公立和私立接种点。然而当下午4点这一时刻到来时，无数翘首以盼的印度人却迎来了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崩溃，无法接收验证码成为了普遍问题，而相关的吐槽和评论也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这一问题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据印度媒体报道，太多用户的集中访问造成了服务器的暂时崩溃。但就算是过了注册这一关，不少印度人仍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无疫苗可打。印度现在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疫苗短缺问题，孟买市卫生部门表示疫苗存货将优先向注射第二针的人群开放，而包括拉贾斯坦邦在内的四个邦表示他们已经下达了采购更多疫苗的订单，然而制造商回复称至少要到5月15号才能供应更多疫苗。目前印度疫苗短缺的情况和之前美国对其生产疫苗的原料实行禁运有关。从去年4月份开始，美国就援引国防生产法禁止出口多种生产疫苗的关键原料，这影响到了印度的疫苗产能，并迫使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普纳瓦拉在4月于社交媒体上向美国总统拜登喊话，要求解除禁运。虽然禁令目前已被解除，但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主持人，
好，感谢徐公泽。
眼下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正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与美国辉瑞公司联合研发疫苗的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乌沃尔沙辛28号明确表态，反对取消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乌沃尔沙辛当天在柏林接受采访时强调，美国建议的取消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错误的，也并非提高疫苗产量的解决方案。据沙辛介绍，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所研发的疫苗对于生产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需依赖与选定合作伙伴的紧密合作。眼下公司正考虑在今年年底前为有生产能力的制造商颁布特殊许可证，以保证疫苗的质量。与此同时，沙辛认为把在欧盟生产的疫苗出口到世界各地至关重要。在他看来，虽然欧洲有望在今年夏天结束之前实现群体免疫，但如果新冠病毒依旧大肆在其他地区蔓延，那么欧洲实现了群体免疫也毫无意义。此外，按照沙辛的说法，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与美国辉瑞联合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很可能可以有效抵抗住在印度发现的变异病毒 B.1.617。 虽然相关测试还在进行中，但他对此有信心。沙辛指出，目前在印度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所呈现出的突变也存在于其他变异病毒，而公司现有的疫苗可以对此进行抑制。
继续来关注新闻。法国政府28号在部长会议上提出一项新反恐法案，新法案旨在通过加强情报工作和网络监控等应对恐怖主义新威胁。法国总理卡斯泰当天表示，日前发生在该国北部朗布伊埃市警察局的恐袭事件是个人实施的，袭击者此前并非反恐情报部门的监控对象，与已知的极端组织也没有联系。当前恐怖分子更倾向于使用新通信手段，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进行活动， 因此反恐部门需要通过新技术加强对社交网络的监控，及时发现潜在恐怖主义威胁。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七点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英未来关系协议，欧盟英国表示欢迎。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美国拜登政府迎来执政百日，多个社会热点问题应对未得到民众认可。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伊朗外长扎里夫秘密录音被曝光，伊美在波斯湾再次发生摩擦，伊美关系或面临波动。
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将进一步拓宽双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七天超过30万例，遭遇疫苗严重短缺难题。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英未来关系协议，欧盟英国表示欢迎。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日本国会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28号正式批准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15国去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由于众议院此前已经批准该协定，此举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 RCEP 的批准程序，将向东盟秘书长正式 交存核准书。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国会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关情况。
好的，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15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批准。以工业产品为中心，涉及91%的商品品类将撤销关税，经济总量占全球30%的一个巨大经济圈将在亚洲诞生。同时这也将成为日本和中韩两国签署的首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否早日生效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东盟10国和其他5国分别有过半数完成国内核准程序，即可在60天后生效。截至目前，中国和新加坡已经完成了国内核准程序，预测年底前多数国家也能完成核准程序，协定有望在年底前生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撤销汽车等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关税、电子商务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其中日本重点保护的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砂糖等5个重要项目不在日本进口商品关税削减对象之内。主持人。
那么对于日本而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呢？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据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推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到2030年前，全球 GDP 将增加1860亿美元，与协定参加国之间的贸易额将占到日本贸易总额的一半。日本政府估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将推高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约2.7个百分点，以2019财年的水平来换算，相当于大约15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因此日本政府计划敦促相关国家尽早履行国内核准程序，以期协定能早日生效。据介绍，日本、澳大利亚等11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预计能为日本 GDP 带来1.5个百分点的增幅，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约为2.7个百分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参加国的规模远大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日本经济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日本政府分析认为，搞活贸易能为日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日本就业人数将增加约 0.8 个百分点，按照2019年就业人数计算，将为约57万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日本尽早推动 RCEP 在国内的批准程序，是因为日本认为自由贸易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很重要，同时日本也更看好中国市场。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呢，日本这个批准哈这个 RCEP 呢，是日本这个自由贸易战略的一种体现。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推动啊签署了 CPTPP， 包括跟英国啊签订了一个那个贸易协定。所以呢，这个 RCEP 呢实际上是日本推进自由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法或者一种战略性的安排。当然，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说这个自由贸易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日本这个批准之前呢，中国已经最快的哈批准了这个协定。在这个新冠疫情影响下呢，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啊，是非常看好的哈。所以这个对于日本的这个走出这个疫情的影响，恢复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势头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企业啊，包括他政府官员呢，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协定呢，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啊，利用中国市场。
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 RCEP 的核准程序。随着中国与日本相继完成 RCEP 的批准程序，钟飞腾认为，区域经济合作展现出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国家的利益，并将为推动世界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首先体现出来，本区域哈这个前两大经济体相继批准这个 RCEP 呢，反映出来我们对这个亚太国家哈这个对这个地区一体化的一种信心。我们认为呢，这个区域合作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呢，对于维护这个和发展国家利益呢，还是有用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 RCEP 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的一个创新，就是这个原产地的一个累积规则啊，那么跟以前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呢有一些区别，那么有助于中小国家呢更好的利用啊这个经济这个大国在这个产业转移过程当中的一些好处。事实上呢，这个协定是对过去哈这个几十年哈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的一个总结和深化。那么在过去这么多年呢，这个东亚地区这些国家呢哈形成了一个广泛深入的地区分工啊，所谓基于这个价值链产业链的一种贸易和投资关系啊，形成了日益紧密的这个经济合作啊。那么这样一种对于彼此来说呢，都是一种互利共赢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RCEP 呢，确实也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地区国家对于增强哈这个供应链的弹性啊，应对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并且呢要把这种共识呢，就是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一种成果，那么推进啊企业在区域内呢更好的、更深入的一种分工与合作。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对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快更好的复苏呢，也会做出更大的和积极的贡献。
本台昨天播发国际锐评，日本对华外交正步入歧途。锐评说，日本外务省27号发布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一方面炒作中日岛争，提及南海、香港、新疆等问题，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一方面在经济层面将中日关系称作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政治经济的严重分离凸显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巨大矛盾性，这使得日本对华外交不具可持续性，转变对华政策迫在眉睫。
锐评指出，日本在经济上依然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中日经济发展阶段虽不同，优势互补的态势却很强。要是不维持对华贸易的规模，不从中国获取巨大投资利益，日本更不可能从失落的20年中挣扎出来。锐评表示，日本政治上与中国对峙，与经济上依赖中国，形成了极为巨大的矛盾。在日本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的时候，其对华贸易投资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大影响。中方不会允许日本赚钱砸锅，建议为内阁打错了算盘。日方更应看到的是，作为中国近邻，舍近求远，在中美两个大国间投机取巧， 除了凸显自己有战术没战略外，不会给国家利益带来任何好处。今天的日本迫切需要走出外交歧途，重新审视对华关系。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8号，欧洲议会宣布以投票通过欧盟与英国就未来关系达成了协议。按照既定程序，该协议接下来将由欧盟理事会程序性批准，从而完成欧盟一方就英国脱欧的所有法定程序。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议会针对这份协议的表决情况。
好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在27号就欧盟与英国在去年就未来关系达成了协议进行了审议和辩论，并在当天进行了投票。当地时间28号上午，欧洲议会宣布了最终表决结果，欧洲议员们以660票赞成、5票反对、32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份协议。此前，英国议会于去年底快速通过该协议，并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成为法律。在2020年12月24号，欧盟与英国在经过9个月的谈判之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合作细节达成一致。根据法定程序，这份事关双方未来贸易与合作的协议需要双方议会批准才能正式生效。欧盟方面此前采取变通程序，要求各成员国先行批准临时执行该协议，同时提请欧洲议会对协议进行审议。但因欧英在协议执行问题上出现争端，欧洲议会曾一度中断审议程序，并延迟表决至今。接下来几天，欧盟理事会将程序性的宣布缔结该协议，从而让这份协议正式生效。主持人，
那么对于欧洲议会的投票结果，欧盟各方都有怎样的表态呢？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通过社交媒体欢迎欧洲议会通过这一协议，称这是欧盟与英国建立牢固而密切伙伴关系的基础。欧洲议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脱欧是历史性的错误，但是这份协议能够最大程度消减英国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欧洲议会对此表示欢迎。不过欧洲议会一些议员对英国不希望将协议条款扩展到外交、安全、发展等领域表示遗憾。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利斯特说，未来欧英贸易肯定不会完全没有摩擦，英国脱欧的后果将影响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表示，欧盟将继续作为重要的朋友和伙伴，与英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英国目前是欧盟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而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受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2021年前2个月，欧盟对英国出口同比下降了20.2%，从英国进口货物下降47%，是历史最大降幅。主持人，
好，感谢郑智。
关于英国方面对欧洲议会投票结果的反应，我们再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英国方面的反应。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终于走完了脱欧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步。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大卫·弗罗斯特说，欧洲议会的投票结果带来了确定性，使双方都能够专注于未来。不过英国脱欧导致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目前双边关系变数很多，包括法国威胁要就新的捕鱼限制对英国进行报复，而北爱尔兰的贸易问题更是棘手。根据一份单独的协议，北爱尔兰事实上仍然是欧盟单一市场的一部分，因此从英国抵达北爱尔兰的货物必须接受欧盟的检查。自英国脱欧以来，这种情况已经造成诸多不便，并且导致了多次争端，北爱尔兰当地甚至出现了骚乱。此外，该协议只涵盖了欧盟和英国的货物贸易，没有包括服务贸易，而英国的经济恰恰以服务业为主，如银行、保险、广告和法律咨询等行业。因此英国脱欧的漫长旅程其实并没有像约翰逊所说的走到终点。主持人，
那么有报道说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当天提出了辞去党内职务的决定，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 当天，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现年50岁的阿莱纳·福斯特，由于面临党内 80% 以上议员的公开反对，被迫辞去党的领导人职务。自2015年12月起，阿莱纳·福斯特成为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首位女领导人，与新芬党领导人一起共同担任北爱尔兰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她也是北爱尔兰自治政府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导人。在其五年多的任期内，经历了脱欧公投、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停摆以及脱欧谈判和新冠疫情等诸多重大挑战。本月初，北爱尔兰地区再次发生严重的骚乱。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之际，相继发生伊朗船只在红海遭袭、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供电故障、伊朗外长扎里夫的秘密录音文件被曝光，以及伊美两国军队在波斯湾发生冲突等一系列事件。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认为，美伊双方频频发生摩擦，将增加在谈判桌上的沟通难度。
肯定会对美国和伊朗关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也会增大双方在谈判桌上进行沟通的难度。但是我想，其实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或者国际社会的有关各方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帮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能够降低这种负面新闻所造成的影响，那么进而推动谈判的实现和和解。
经日本国会批准后，日本于28号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批准程序。除日本外，目前中国、新加坡和泰国也已完成批准程序，预计 RCEP 最早将在今年年末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认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展现出更加紧密的联系，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国家的利益，并为推动世界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相继批准 RCEP 呢，反映出来我们亚太国家对地区一体化的一种信心。我们认为呢，区域合作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呢，对于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呢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这个 RCEP 呢，反映出我们地区国家对于增强供应链的弹性，应对世界经济的这个不确定性呢，形成了一种共识。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对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快更好的复苏呢，也会做出更大的积极的贡献。
法国知名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写作的《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一书于2020年的12月出版。在书中，维瓦斯通过他两次访问新疆的经历和对新疆问题做出的研究，对关于新疆的一系列谎言进行了驳斥。这其中就包括最近西方媒体炒得火热的所谓新疆强制劳动和种族灭绝。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有策划的媒体宣传运动。
维瓦斯老先生因为写作了《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在法国受到舆论和社会压力，甚至是威胁。但是维瓦斯并没有屈服和后悔。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他时，他表示：“我只是展示真相，驳斥谎言。”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为维瓦斯的勇气点赞。
维瓦斯在2016年和2018年曾经两次到访中国新疆，参观了许多工厂、学校和文化中心。他说，新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他一定要把这样的真相展示出来。
维瓦斯说，在新疆的时候，他和很多当地的居民聊天交谈。他说，新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发展非常快，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而这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
我遇见了一位41岁的维族企业家，他是农民，政府帮助他创办了一个内衣加工厂，现在有80个村民在他的工厂里面打工。
维瓦斯说，另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在新疆，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维瓦斯在《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一书中写道，现在全新疆有约24400座清真寺，新疆每530名穆斯林就有一座清真寺。维瓦斯说，隐藏在一系列谎言背后的真实意图，就是试图通过扰乱新疆，干扰一带一路建设，阻碍中国的发展。
les États-Unis, ben, c'est les premiers. Trump disait America first.
美国想要保住第一，特朗普说美国优先，拜登说美国准备好了领导世界，他们想保住第一，但是中国发展非常非常快，这让美国很担心。我所在的图卢兹也是法国政治家让·饶勒斯所在的地区，他说过，勇气就是找到真相，然后把它说出来。勇气就是不接受那些实际是谎言的所谓法律。我这本书不是支持中国，而是在支持真相。
维瓦斯说，未来他还准备和十几位作家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将更多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西方的读者。
4月28号，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77届年会期间，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以视频方式共同举办了减贫主题编会，各方围绕通过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主题，分享减贫经验和良好实践，助力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疫后重建。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洪天云表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他介绍了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方向，强调中方践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同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国际合作，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实践、中国动能。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柯有生表示，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与各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减贫国际合作，提供发展援助，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筑桥修路，改善民生。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脱贫攻坚成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里沙赫巴纳表示，中国在八年内实现近一亿农村人口摆脱极端贫困，40年来实现近八亿人口脱贫，这是对亚太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的重要贡献。衷心祝贺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赞赏中方付出的艰苦努力。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表示，中国的减贫成就和经验令人赞叹，期待中方同联合国机构紧密合作，同亚太、非洲等各地区积极分享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各方认为，深化区域合作和坚持多边主义对促进全球消除贫困至关重要。亚太国家应加强减贫、乡村振兴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农业部门和粮食系统现代化，同时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自由开放贸易，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亚太疫后更好重建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近日，美国连续向卡塔尔、阿富汗等地增派战略轰炸机、火箭炮系统等武器装备，为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提供安全保障。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的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发布公告称，美军正在从科威特向阿富汗调派海马斯高机动性软式多管火箭炮系统，以保障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从阿富汗安全撤军。此前在26号，美国空军发布声明说，美军当天从本土向卡塔尔增派了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使得部署在卡塔尔的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增加到4架。声明说，美军轰炸机将负责保障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期间的安全。此前，美军还决定延长I-3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的部署时间。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日前说，美军需要额外的武力保护措施，以确保美军从阿富汗安全撤出。美军向中东部署 B-52 轰炸机，并延长美军航空母舰的部署，作为向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出的信号，并为驻阿富汗美军提供保护。美国目前在阿富汗有大约2500名士兵。今年4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今年5月1号前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并在9月11号前将所有美军士兵撤离。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当天也宣布，北约领导的驻阿富汗部队将与美军同步撤离。
当地时间28号早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发生了里氏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
根据印度国家地震学中心通报，当地时间28号早晨7点51分，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发生里氏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7公里。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又发生了大约7次余震。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东北部和东部多地震感强烈，孟加拉国北部也有明显震感，其中阿萨姆邦部分地区的建筑更是出现了裂缝，多条道路损毁。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在本月初，阿萨姆邦和锡金邦多地已经发生过震级较小的地震，多地出现震感。而这一次发生地震的阿萨姆邦已从27号晚间开始实行宵禁封锁，直至5月1号。当局希望以此遏制该邦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点30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伟，你好。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还会有强降雨吗？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呢？
嗯。今天呢，南方的降雨呢将会是一个继续消减的一个态势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今天白天呢，在江苏的沿江以及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有可能会伴随强雷电8到10级的雷雨、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啊。那么在江苏的白天呢，风力会比较的大，那么西南风转西北风，风力在6级左右，阵风会在7到8级。那么明天呢，江苏全省呢将会转为阴到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其中呢像是淮北的西部啊、沿江以及江淮之间呢有一个中等雨量的这样的一个量级啊，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期间呢大部地区呢在降雨的同时容易伴随强雷电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冰雹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了。乔宇。
嗯，那气温方面会有明显的升降变化吗？
有的。那么在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将会是一个持续回升的一个态势啊。这股升温热潮呢将会席卷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号这几天的时间里呢，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将会大幅度的扩张。期间呢会有19个省会以及首府直辖市的这个最高气温都将会创出今年的新高啊，像乌鲁木齐、重庆、南昌、福州、成都还有南京、上海等等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连创新高，而太原、西安、乌鲁木齐、郑州、武汉、杭州以及长沙、南昌、重庆、成都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哈。明天呢就将会是创新高城市最多的一天，那么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也将会迅速的扩张到河南的南部，一直往南到广东、海南等地哈。那么往西呢会到重庆啊、贵州的东部等地，再往东呢包括像浙江等地以及新疆的多地哈，那么大部地区呢都会感受到初夏一般的炎热气息了。超宇，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日本国会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英未来关系协议，欧盟英国表示欢迎。
法国知名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直言，西方的谎言诋毁不了新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真相。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欧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巴黎圣日耳曼1-2主场遭曼城逆转。
在此之前，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拜登政府迎来执政百日，多个社会热点问题应对未得到民众认可。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迎来执政100天。在这个被美国认为是新总统表现风向标的日子到来前夕，美国多家媒体纷纷搞民调评判其百日新政。尽管因政治派别不同使各媒体得出的调查结果有些出入，但是大体上对拜登的满意度都在50家左右，而50家在美国历史上属于较低水平。华盛顿邮报称，在最近几任总统中，唯一低于拜登的只有他的前任特朗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地时间4月25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拜登总统对疫情的应对以及他为团结美国所做的努力获得多数人认可。49%的美国人表示认可他对于种族关系的处理。拜登在边境安全和移民方面的认可率最低，为33%。在枪支问题上，他仅获得了34%的支持率。受访者还将新冠疫情、团结国家、种族关系列为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从各路民调结果看，疫情应对和恢复经济是拜登的主要加分项，但在应对非法移民、枪支暴力、种族主义、警察执法等方面，相当多的美国民众给出了负面评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称，拜登始终把重点放在疫情和经济上，但西南边境无人陪伴的儿童数量激增，枪击事件频发，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严重。拜登就任后推翻了上届政府的多项移民政策，误导性的政策导致美墨边境非法移民人数激增，三月总数达17.2万，为15年来单月最高纪录。其中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总数近1.9万，他们被迫与亲人长时间分离，基本人权无法保障，生存安全受到威胁，还面临着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边境巡逻队队员4月初拍下了一名无人陪伴的10岁男孩正处于困境之中的场景。
你能帮我吗？
你怎么了？
我是和一群人一起过来的，他们把我抛下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你没有和爸爸妈妈或者什么人在一起吗？
没有。
未成年非法移民问题酿成的这场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让拜登政府备受指责。拜登3月授权副总理哈里斯负责处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但他迄今从未亲自到过边境，被批不作为。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4月25号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有53%的受访者不认可拜登政府的边境管理，44%的受访者表示强烈不认可。面对如此严峻的边境危机，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21号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就此谴责了拜登政府。
上个月拜登政府完全背离了现实，他们虽然现在看起来像是完全清楚了现状，但他们仍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沙子里，并对现实置之不理。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拉里·萨巴托说，美墨边界问题是拜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拜登政府的应对方式导致越来越多的移民抵达边境，这招致了大量批评。而拜登领导的白宫一直在努力避免将边境局势描述为危机。日益失控的枪支暴力问题也是拜登的主要失分项。当地时间27号，洛杉矶发生多起枪击案，嫌犯驾车在街头随机开枪致2死1伤。而在上周末，纽约发生近30起枪击，为去年同期的7倍。同样要命的是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事实证明，弗洛伊德悲剧不会因一个宣判就终结。去年8月，基诺沙市警方向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雷克背后连开7枪致其瘫痪，而涉事警员迄今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引起了人们强烈不满。 除了未解积案，新的悲剧也在不断上演。上周，北卡罗来纳州伊丽莎白市非洲裔男子安德鲁·布朗遭警方暴力执法身亡。布朗的家人表示，只获取了事发当天的部分警方执法录像，并且警方试图阻止受害者的律师观看录像。此事在当地连续多天引发抗议活动，该市一度进入紧急状态。而即便是在拜登相对受认可的疫情和经济方面，现实也没那么乐观。因多州放松疫情防控，民众出现防疫倦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9号说，美国多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仍在上涨，年轻人的感染病例也在上升，美国的疫情形势依然处于复杂阶段。
我想说我们的疫情仍处在复杂阶段，一方面美国每天有更多人接种疫苗，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仍在持续增加，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人感染的病例也在不断增加。
正如瓦伦斯基所说，据疫情恶化的俄勒冈州当地医生介绍，近期因新冠肺炎入院的病人依旧不断增加。相比之前，很多人年龄较小，但病情却很重。
很多人都需要 ECMO 体外膜肺氧合设备，但我们却极其缺少这种设备，已经到了没法向我们的州任何地区的下一个需要它的病人提供的境地。事实上，整个西北部地区都面临这种情况。
经济方面，拜登上任后大笔砸钱刺激经济的做法当然受到了一些欢迎，但伴随而来的是政府债务的激增和通胀风险的加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4月1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警告，如果美国在重新开放经济方面过于急迫，将会导致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再度激增。鲍威尔强调，美国并未能够扭转局面，疫情使得美国社会的任何恢复举措都面临着巨大风险。鲍威尔表示，美国的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完整，疫情后经济很难恢复原貌。
美国经济复苏仍不平衡、不完整，最底层的失业率高达20%，目前仍有850万人失业。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有8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处于分裂状态，种族撕裂和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加剧。拜登一直想要重新团结美国，但两党尖锐对立、互不妥协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现象也没太大改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用天气预报对美国的现实做了形象的比喻，现在天气基本晴朗，但乌云越来越多，以后很可能有暴风雨。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近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前往波音公司参观了世界上第一款舰载无人加油机 MQ-25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和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的生产线。波音的这些工作帮助美国海军提高战备能力，对美国海军的任务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进行解读。东旭你好，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MQ-25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在航母舰载机部队当中能够发挥怎样独特的作用。
好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上的 MQ-25 黄貂鱼是打辅助的角色，具体而言呢，它就是作为舰载机部队的会飞的加油站。首先，这种无人机的智商是比较高的，它可以在航母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那么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和这种强大的这种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实现和舰载机飞行员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操纵能力。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长时间的待机，那么主要呢还是要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一架 MQ-25 黄貂鱼可以携带 6.8 吨的航空燃油，能够为4架到6架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经过了黄貂鱼的空中加油，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能从800多公里一直延伸到13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航母在更为安全、更为遥远的距离上去释放舰载机，针对远距离的海陆目标或者是空中目标去实施打击。所以黄鹂鱼无人机虽然不具备直接的进攻能力，但是呢，它可以使航母的长拳打得越来越远。那么这种辅助性的角色呢，可以保证整个航母舰载机作战体系的作战能力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强化。而且呢，黄鹂鱼无人机它还是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对方想要搜索它、定位它或者是攻击它难度还非常大。那么它的这种辅助性的作用非常的重要，本身呢战场的生存能力又很高，而且呢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信息化的作战平台，对于美国海军的航母的这种作战能力的提升，可以说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主持人，
那么在未来 MQ-25 黄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还会有改进和升级的空间吗？
好的，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上都配备了足够数量的黄鹂鱼舰载无人机之后，那么它还会呈现出家族化的发展理念。从它的外形和机动布局就可以看出，它还是比较注重隐身的性能。那么既然它飞得远，而且可以携带很多的燃油，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比如说把它的内置的燃油的这种携带的区域也可以改成这种内置弹仓，可以让它携带反舰导弹，包括对地攻击的一些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从航母上起飞，去作为一个舰载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去打击对方的舰艇、沿海岛屿目标或者是这种陆地纵深区域的目标，可以为超级大黄蜂或者是后续上舰的 F-35C 隐形的舰载机去打头阵、打先锋。那么再加上呢，采用家族化的发展方式，舰载的加油机，也就是这种黄鹂鱼的无人加油机和黄鹂鱼的这种舰载的这种作战平台，那么他们的零部件呢，包括一些保障设施都是通用的，在航母上的使用也会有更多的好处，或者说也会变得更加便捷。所以基本的型号是加油机，那么未来的衍生型号和发展型号可能是攻击机，也可能是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型号。所以未来随着黄鹂鱼家族的不断壮大，那么先进的隐身的无人机在航母上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而这种海战的模式呢，可能也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的分析。
继续来关注新闻。阿尔巴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28号宣布，执政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赢得第三个任期。阿尔巴尼亚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共有140个议席，每届任期4年。此次选举被认为对阿尔巴尼亚寻求加入欧盟至关重要。阿尔巴尼亚政府希望今年能够开启入盟谈判。
摩尔多瓦总统桑杜28号签署行政令解散该国议会，并确定将于7月11号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当天早期时候裁定，该国议会此前通过的紧急状态法违反宪法，桑杜随后签署上述行政令。
索马里救援机构28号证实，首都摩加迪沙附近的阿夫戈耶地区一个拘留所当天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7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经日本国会批准后，日本于28号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批准程序。除日本外，目前中国、新加坡和泰国也已经完成批准程序。预计 RCEP 最早将在今年年末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认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展现出更加紧密的联系，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国家的利益，并为推动世界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相继批准 RCEP 呢，反映出来我们亚太国家对地区一体化的一种信心。我们认为呢，区域合作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呢，对于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呢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这个 RCEP 呢反映出我们地区国家对于增强供应链的弹性，应对世界经济的这个不确定性呢形成了一种共识。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对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快更好的复苏呢，也会做出更大的积极的贡献。
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8号晚，在2020至2021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半决赛首回合的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迎战曼城，结果大巴黎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在当晚的比赛中，巴黎圣日耳曼凭借主场优势开局表现不错。上半场第14分钟，迪玛里亚角球助攻马尔基尼奥斯破门，大巴黎一球领先。下半场风云突变，第64分钟，曼城凭借德布劳内的进球将比分扳平。第71分钟，马赫雷斯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曼城将比分反超。巴黎圣日耳曼的盖耶因踩踏动作被红牌罚下。最终，曼城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2-1逆转大巴黎，取得两回合比赛的先机。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曼城在上半场表现有些松懈，但队员在下半场更具进攻性。为大巴黎攻入一球的马尔基尼奥斯也表示，球队在下半场表现不好，特别是在进攻方面。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将于5月4号进行，届时曼城将在主场曼彻斯特伊蒂哈德球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
28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793例，为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一天。同一天，东京奥组委公布了新版奥运防疫手册，要求来自海外的运动员等相关人员每天进行病毒检测。东京奥运会期间，入境日本的海外媒体和竞技团体相关人员将被禁止搭乘公共交通，只能使用东京奥组委准备的专用车辆。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
日本28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793例，其中兵库县新增600例，爱知县新增323例，东京都新增925例，自今年1月28号以来首次超过900例。福冈县和大阪府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均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分别为440例和1260例。全日本死亡病例单日新增50例，累计报告10125例。大阪、东京、京都、兵库等四地25号第三次进入紧急状态，实施期限截至5月11号。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增加37人，达953人。截至27号，变异新冠病毒疑似感染者累计已达10102例，其中最近一周新增4186例，增幅约为上周的 1.8 倍，意味着变异新冠病毒正在日本加速扩散。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28号在记者会上指出，在东京单日新增感染人数降至100人以下之前，不应解除紧急状态。主持人。
那么东京奥运会举办在即，为了应对疫情，特别是变异新冠病毒的蔓延，相关方面都采取了哪些防疫措施呢？
为商讨东京奥运会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东京奥运会五方会议28号在线召开，同时为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迅速蔓延态势，当天还发布了奥运会举办期间运动员等相关人员防疫措施的第二版竞赛手册。手册规定，将对来自海外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士采取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其中包括所有相关人员需在出境前接受两次新冠病毒检测，要求运动员及随行人员原则上每天接受检测，其他奥运相关人员也要在入境后前三天每天接受检测，原则上要求相关人员出行仅可使用奥运专车，不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用餐地点仅限奥运会会场的送餐设施、住所餐厅以及房间送餐服务。 最终版竞赛手册将于六月发布。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8号，首座中国女足主题球场“玫瑰梦想球场”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长湖镇维泽青莲希望小学揭幕。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携刘霭玲、王丽萍等老一代铿锵玫瑰代表现身球场，向山区足球女孩们传授绝技并寄语。
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轮28号在苏州赛区继续进行，上海海港队开场就打进两球，最终以3-1击败北京国安队之后，以2连胜登上了积分榜首，国安惨遭开局2连败。另外，大连人0-1不敌河北队，同样是吞下了2连败。今天将会进行第二轮的最后两场比赛，上海申花将迎战武汉队，长春亚泰对阵天津金门虎。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就乍得总统代笔逝世，向乍得军事过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致唁电。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即将举行，欢迎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
中德总理共同主持第六轮中德政府磋商，李克强强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推动中德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2审聚焦人脸识别、手机应用程序强制锁权等社会热点。
北京对外籍人员开放35项职业资格考试，未来将进一步推出吸引外籍人才新政策。